那下面这个是可以 download 的哦。那我们大家都有 download 的吗？然后看
第一个像不能 download，
第一个他还在处理，没关系，那个下堂课的事。对，现在先 download 第二个就好。然后你们看到内容会不会觉得很傻眼？对，我先做一个调查好了。你希望我做 command line 的，举个手嘛。你希望我用 command line 模式来教 HTML 内核的，有几位？一二三四。那你希望我用 GUI 做的呢？哇，怎么办？好了，我两个都讲了吧。不过先优先让那个多数人，对，多数人大家都比较想要知道用 GUI 怎么做，所以我先用 GUI 的做法。我还是拿着。
那你要锁要充？
没关系啊。这样的音量大家听得到吗？可以哦。OK， 那我就不拿了。哦，好，原本的计划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要用 Linux 虚拟机器来做就好。不过现场来看，差异真的很大。对，因为好像还蛮多人都苹果这个东西好像比较少的，好，相对来讲好像比较少了一点。哦，那所以这一份大家还是可以参考。但是我会改变一下其中的做法。好，原本我们是用 Linux 的虚拟机器嘛，对。那既然大家想要用 GUI 的，那我们就把它改成 Windows 虚拟机器。好，大家做法差不多啦。好，做法差不多。好，那先确认一下你有没有进来这个地方。好 ，Azure 的新的 portal， 好 ，portal.azure.com， 换一个账号。好，先进来这个地方。那为了 demo 需要，所以我就把它放得亮一点。好，但是你真的在看的时候，我个人比较建议你用黑色。我用黑色的比较不会伤眼。好，我们先来建一个虚拟机。好，首先，先从开始功能表这个地方，我在你的左上角，左上角这个加号。好，然后选择计算里面都是跟 VM 有关的东西，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有 SQL， 有 SharePoint， 然后有 Dynamic， 有 Oracle Database， 然后也有 Ubuntu， 这一些。那如果你想要玩一下 Windows Server 2016 Preview 的话，这边也有，但是今天不是要玩这个，今天是玩这个，Windows Server 2012 R2 Data Center， 好，把它 点开来。好，点开这个是它的一个简介啦。好，上面那个都不用看了。但是下面这个你要注意一下。好，下面这有两种模式，一个是传统模式，就是 V1 的版本。Infra V1 的版本。那现在比较新的，是资源管理员模式，那个是 V2 的版本。但是这两个的概念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们选择资源管理员，然后再按一下建立。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四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是虚拟机的基本设定，那这里的名称你只要账户里面不重复，这边的名称账户不重复就好。但是如果因为它也是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说一资源一个到十五个之间，所以它会去 check 这件事情。然后再来使用者名称，原则上常见的 你常听到的那几个都不能用。哦，你常听到的那几个 ，admin、administrator、root、user、guest 这几种，通通不能用。好，通通不能用，所以你要取一个比较不通俗的名称呢、啊。哦，比较不通俗的名称，用你自己的名字也可以、啊。好、哦，那顺便提一下哦，那我在别的地方上这课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学员会把虚拟机器用中文命名，那个会有问题。哦，那个会有问题，因为你的这一些名称可能会都会变成 URL， 都会变成 URL 一部分，所以尽可能用英文。哦，用英文和数字，也不要用全形的英文，哦，用半形的英文或者是数字来命名。哦，那中文的话先不要。我先不要。然后密码比较机车一点，至少八个字。好，至少八个字。然后，哦，你还要有大写、小写、数字、特殊字元四种里面的三种。哦，各要有一个。哦，这四种里面要有三种。哦，三种是存在。当然讲归讲啦，这种东西还是有。Default password 存在。哦，如果你在网络上摄取过一些课程的话，应该就知道了。哦，这种也是有一些 default 的 password 存在。好，那订阅的话，大家应该看到的都是 Azure Pass。哦，应该都是 Azure Pass， 所以你们应该也不会有第二个订阅。那如果有的话，哦，你可以在这边选择你的 VM 要用哪一组订阅。好，那接下来资源群组，这个是管理虚拟机器所有东西的哦，所有相关资源的一个单位。那我的建议是尽量使用 solution， 哦，用 solution。那因为现在你只是建立一台 VM， 所以比较没有关系哦。但是以后如果你要在上面部署比较大型的 solution 的话，那资源群组就要看你怎么切割，哦，看你怎么切割，用 resource 去切割，而不是用 VM 本身去切割。哦，那现在的话，你可以命名跟 VM 相同，也可以不同，对，那看你的情况。哦，或者是说你已经有，如果你已经有的话，你可以用选取现有项目直接选一个，哦，这样也可以。好，那位置就要看你要把 VM 放在哪里，好，把 VM 放在哪里，哦，那台湾的话，香港最近，所以我会放在东亚，你要放在新加坡也 OK。哦，如果你要看一些只有在日本本地才能看到的网站的话，那你可以放到日本去。哦，或者是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就是在网上看到，就是有那个法国的，哦，有人想要去做法国的生意，但是那个网站只有法国境内人可以索取。那我只要在那边的主机上放一台 VPN 过去，我就可以点到那个网站。哦，同样的道理 ，OK。哦，那第一步还有没有人有问题？还是你还来不及做到这个地方 ？OK， 好。哦，那第二步，哦，第二步你要选择你的 VM 要用多大的。哦，这里的多大是关你的 CPU 数量和记忆体数量。哦，那如果你觉得这两个都不是你要的，你可以用检视全部把它展开来。哦，把它展开来，其实里面有很多种，哦，其实里面有很多种。那它有标准和基本，哦，那基本的话是它没有 low balance， 哦，它没有 low balance， 它也没有 auto scale， 哦，这两个功能被拿掉了，其他的功能都在。哦，那标准的话是所有的功能都有。那费率是有差啦，不过我个人认为费率没有差多少，大概几百块而已。哦，看你要不要为了这几百块阉割掉很重要的两个功能。哦，一个是 low balance， 一个是 auto scale， 看你要不要用这几百块。哦，因为这两个的价值搞不好是几千块、几千块甚至几万块，当你真的碰到的时候。好，那以 Windows Server 2012来讲的话，建议你们可以选择 D2 或 D3。哦 ，D2 或 D3， 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 local disk 是 SSD， 哦，跑起来会比较快一点。哦，那至于下面这一些不提供，哦，这个是有特殊的设定的， 哦，这一种像 DS， 你必须要有 Premium Storage， 哦，你要有 Premium Storage。那 D1 的 V2 版本目前有限制 Data Center， 哦，有限制 Data Center， 还有最高的 G 模式，哦 ，G 模式也是一样，它有些是有限 Data Center。好，选取之后，好，再来是第三步设定。第二步有没有问题？应该没有吧。好，第二步只是选一个 type 而已。好，那第三步的设定，你看起来觉得很多哦，而且很多，因为它有包含 storage， 好，它有包含 storage， 然后它有包含网路。哦，它有包含你需不需要开启 VM 的监控功能，哦，甚至于还有可用性设定组的设置，哦，但是现在是在 hands on lab， 哎，什么？你是不是选到传统的？
不是，那个选择那个账号没有订阅，是没有订阅账户的话就。
没有定用账户，
哦，不好意思。
好，等一下换一个账户给你，换一个账户给你。好，回到第三步。哦，这里你看它选项一大堆，但是你只要按确定就好。哦，为什么？因为那一些东西，每一个要讲下来都可以讲一堂课。哦，所有东西一讲下来都可以讲到一堂课。在那边，你先看一下它的账号状况。哦，然后看到这个之后，毫不犹豫的给它按下确定就行了。哦，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框，这个框跑完之后，它会把你的虚拟机器的那个资讯的视窗自动打开。哦，那当然了，这需要一点时间。哦，那趁这段时间，我，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模式。我用另外一个 VM 来说，Infra V2 是去年下半年才 announce 出来的一个新的版本。那在之前的话，我们用的传统模式，它预设就是绑了一个 Cloud Service 在上面，哦，所以当你在建立 VM 的时候，它自动就会帮你产生一个 Cloud Service 出来。那这个 Cloud Service 帮你定义了 DNS 位置。哦 ，DNS 的位置，顺便也帮你绑了 IP， 哦，所以如果你要改 IP 的话，或者是要改 domain name， 你就只能透过改变 cloud service 的方式。只是传统模式的 VM 跟 cloud service 绑得太紧了，哦，所以很多东西你很难做，哦，甚至有些东西你必须要把 cloud service 删掉才可以改。哦，那 Infra 的 V2 它把这一层切掉了。好，哦，他把这一层切掉，那切到哪里？哦，等我们的 lab 里面会有一步，哦，会有一步在做这件事情。那他把资源切得更细的，像 IP， 哦 ，IP 本身是一个资源，哦 ，IP 本身会是一个资源，网路卡本身也是一个资源，哦，你要控 网络的存取控制，它也是一个资源。好，那 VM 本身也是一个资源。好，所以你等一下会看为什么要有资源群组。好，为什么有资源群组？就是希望你能够用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把这些资源都汇集起来。不然的话，按照以前的思维，你要跑去每一个 service 才能看到一些资源。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想用。对啊，你需要的那些 resource 都散布在 Azure 的各个管理界面上面，那你在找的时候会找到疯掉。所以在 Infra V2 里面，它使用资源管理员模式来把这件事情简化，把这件事情简化。那资源群组，就会像这样。这是一个资源群组，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大堆的 resource。如果没有这个资源群组的话，我包准你光找头三个就会找到疯掉。找头三个。所以你在这边可以一目了然。那资源群组不是只能管 VM 的资源而已，它可以管 Azure 上面所有的 resource。所以你可以利用 solution 的角度去汇整，去组织你的 resource。那这样子的话，你在管理的时候比较方便。还在跑。这个跑的过程大概可能要7到15分钟吧。可能要7到15分钟左右。好，那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断线的不会怎样。因为这是非同步的作业，对，这是非同步的作业。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觉得它好像好的，但它一直在跑。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到旁边这边，你们看到的应该是这样，应该是展开的。那展开里面这里会有一个虚拟机器，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到你现在在跑的那一个，在跑那个虚拟机器。那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如果是正在执行的话，正在执行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应该就差不多了。那你要确定它是不是可以连，你就按上面这个连接，这个连接，它会帮你download一个 RDP， 你直接开 RDP 就知道它有没有连，它有没有消。像这一种。像这一种吃 JavaScript 的服务，最好不要用 IE。JavaScript 吃太重的这种服务。
第一次才要这么大吗？如果是 clone 出来会比较快。
没有 clone 出来都蛮快的。好的，可以的。通常第一次你在 loading 的时候，它就是会跑那个嘛，咻那个。对啊，
通常都不会太慢。我刚刚太慢，点状况好多。
有没有已经晃进来的？有没有已经成功晃进来？有，来。因为一次如果有很多人一起 build 的话，那你能够应该说你的 VM 建立出来的时间需要的长度可能就不一定。这也跟你选择的 VM type 有关系了。好。在这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以前没看过的东西，像是网络界面，
网络界面就是网卡，
你的虚拟机的网卡，你可以除了这个以外，你可以利用 PowerShell， PowerShell 或是 Azure CLI 来额外加网卡进去，额外加网卡进去。那这个在 Infra 的 V1 哦，虽然后面有做啦，只是他做出来的那一个步骤好像有点麻烦，有点比较麻烦。那在 V2 的版本，哦，你要做这件事情就会相对容易，哦，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 resource， 那你要做的就是把网卡跟 VM 放在一起。还有就是这些网络界面，这些网络界面又分别跟 IP 绑在一起，哦，跟 IP， 那另外一个就是网络安全群组这两件事情，哦，绑在一起。那 IP 就是对外的，如果你没有给公用 IP 的话，你的 IP 还是在里面是有效的，哦，在里面是有效的。好，那预设会，因为他一开始会要求你给他虚拟网络，好，所以这一张网卡本身的 IP 是那一个虚拟网络里面的，好，所以他就算没有公开的 IP， 他还是可以用，好，但是你在外面看不到，好，你在外面看不到，那你要连进去，你就得要有一个公开 IP， 好，你就要有公开 IP。好，同样的，哦，如果你会需要一些像防火墙啊，或者是你要做 IP 限制，或者是你想做 ACL， 哦，那你一定要有网络安全群组，哦，没有这个的话，你没办法做，哦，那如果你是从指令下手的话，很可能会没有网络安全群组，哦，很可能会没有网络安全群组，好，哦，这是因为它预设就没有这个东西。哦，你如果是从指令方式来 build VM 的话，哦，你在事后你要自己去加，哦，你要自己去加那个网络安全群组，然后bind到你的网络卡上面，哦，才会生效。好，刚刚我们做的是 Windows 的版本，如果你对 Linux 比较熟，你也可以使用Ubuntu 来试试看，哦，使用Ubuntu 来做。那如果你是熟悉指，你想要用指令的话，哦，你想要指令的话，那你要先有 Azure CLI， 哦 ，Azure CLI， 那这个 Azure CLI， 哦，你可以在 Azure 的官网上面找到。好，在这边，好，有 Windows 的，有 Linux 的，有 Mac 的，甚至于你还可以在 GitHub 上面找到它的 source code， 好，这没有问题，它有它完全公开，好，完全公开的。
快速，它那个认证无效是？
认证无效，哪边的认证？
你
在建的时候所取的那个 username。 哦，那你有兴趣的话，哦，如果是用 Windows， 你就用 Windows 的 install。 那如果也是其他作业系统 Mac 啦、Linux 啦，哦，它都有，哦，它都有。哦，那如果你是 Windows 的话，不管是哪一个啦，现在我做不管哪一个都可以用，哦，只是要 Azure， 哦，你就会看到这一票，哦，这一票指令，哦，这一票指令。那可能你一开始进去的会是服务管理模式，哦，就是 ASN， 哦 ASN 模式底下这个，哦，你看到的可能会是 ASN， 那你要换的话。下这个指令就好了 ，Azure config mode ASN， 哦，这个是 切换到服务管理模式，那你要切换到资源管理模式的话，把 ASN 改成 ARN 就可以。那这两个模式的指令会完全不一样，会完全不一样。虽然有一些可能是雷同的，但是在概念上会完全不一样。你在资源管理模式底下要建任何 resource， 它都要放在一个 resource group。它一定要放在一个 resource group。所以你的第一个动作不是去建，不是去建资源，而是去建一个资源群组。然后，我要少打一个讯息，少打一个参数 location。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建了一个，建了一个资源群组。那如果是 GUI 模式的话，那你可以在哪边建？在这边，管理里面的这一个资源群组。那当然，如果你忘了建的话，在 GUI 你还是有机会再建一个新的，当然在指令模式就没办法，指令模式你要先建，然后再去调，再去用那个 loop， 管理里面的资源群组，管理里面的资源群组。那有了 group 之后，如果你要 build VM， 指令列比较啰嗦一点，你要 build VM 的话，你要先取得几个参数，没错，你要先取得几个参数，主要是 image 的参数啦，image 的参数。因为你在下那个指令的时候，它会需要一个东西叫做 image URN， 这个 URN 你要透过指令的方式去取的话，会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先取得它的发行者是谁。所以你现在看到这边一大票的发行者，一大票的发行者。那原则上你可以先到市集这个地方。比如我想要建一个没有方便。如果要建五邦读的 VM 的话，你看这边就有一个发行者，这边就有一个发行者，通常都是制造商的名字，然后你还要再列 offer。那基本上你要取得 URN 的过程里面，它的那个 location 是每一个都要给，每一个都要给，所以那个 L 参数，就是你要设定你要从哪个地方取得，那你现在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offer 里面就有看到 Ubuntu server，然后再来。你要列出它有哪一些版本。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版本，那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你才可以使用这个指令。 哦，来取得它的 URN， 哦，这个就是它的 URN， 哦，这一个，你有了这个 URN 之后，你才可以下哦 Azure 的 Create VM 的那个指令，然后把这个 Image 丢给的那个参数丢给它。好，哦，基本上就是这四步啦，哦，就是这四步，一步都不能省，好，哦，一步都不能省，除非你已经知道发行者，你已经知道 offer， 你已经知道版本，哦，如果你这三个都不知道的话，抱歉，你要从头开始，我从头开始跑。好，哦，那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就可以下指令，哦，下指令，哦，最后的这一个指令。那我先把这个 copy 下。哦 ，cube create， 哦，这个指令。好，哦，先给它你的 resource group， 哦，有 resource group， 然后你的位置，然后你的作业系统类型。好，作业系统类型只有 Windows 和 Linux 这两个参数而已，好，不用设别的。然后大 Q， 好，大写的 Q， 好，大写的 Q 就是 Image 的这个 URL。然后你要给它一个名字，好，你要给它一个名字。然后 username， 然后 password，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好 ，p， 好 p 这个参数。好，嗯，我忘了我刚刚建的。Resource Group 叫什么名字？因为东西太多，容我查一下。OK， 应该是这个 Azure Camp RG。这个 Q Create 就的做法，就像我们刚刚在 GUI 里面的第三步，哦，第三步它什么都帮你设好了，哦，什么都帮你设好了，然后它会帮你一次建立 Storage、虚拟网路、子网路、IP、网卡，哦，那些东西全部都帮你建好了，哦，所以当这个指令完成之后，你的一台虚拟机就出来了，嗯，那至于。因为预设的关系，所以他帮你做掉很多事情，哦，他帮你做掉很多事情。But 如果你的环境已经有一些已经 config 好，比如说你已经有 storage， 你已经有网路，你已经有子网路，你已经有网卡设定，你已经有 IP 那些东西的话，那请你使用标准模式。哦，标准模式除了刚刚上面那个抓取 image 的 URN 之外，你还要额外跑很多东西。外跑很多东西，哦，这样你要去 config 你的虚拟网路，你要去 create， 如果没有的话，你要 create 你的 public IP， 那你要去建你的网卡，哦，然后到最后你再使用 Azure VM create 这个指令，哦，但是变成说你就要给他很多资料，很多参数，哦，这样他才知道要怎么去建，要怎么去建。哦，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用的这两个模式，它都没有 network security group， 哦，都没有网络安全群组，哦，所以如果你要建的话，你就要自己加，哦，你要自己加那个网络安全群组。啊？
如果有 domain 呢？
有 domain，
也是
你是说 AD 网域吗？
对
，AD 网域。AD 网域在 Azure 里面， 我记得好像新的版本好像有可以加 domain 的指令，不过我好像没有查到 CLI 有这方面的东西啊。PowerShell 好像有，对 Azure 的 CLI 都是没有看到。好，那有没有人已经进来的？有没有已经进来的？哦，因为刚刚废话那么久，应该也差不多了吧。对，希望要进来这边嘛。对，进来这边了。那再来，哦，我们的 lab 的第二步，哦，因为刚刚我已经大概说明过了，哦 ，Infra V2 的 DNS， 因为已经没有云端服务这件事情，哦 ，Infra 的 V2 没有云端服务，哦，所以它的 DNS 的方式会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为了要验证这件事情，哦，你们要先进到你们的虚拟机里面，哦，先做什么？安装 IIS，哦，安装 IIS，哦，因为 Azure 的 VM 的 image 预设都是英文的，哦，你要用中文可以，但是你要自己做。哦，你要自己 build 一个中文的 OS 的 image 传上去，哦，你才可以用。好，首先，哦，选择 add lower and feature，哦，然后你看到第一个画面，不用客气，直接按 next。第二个画面也是，第三个画面也是，哦，按到这个画面，哦，按到这个画面，哦，在这个画面里面，把你的清单往下拉，然后在 Web Server 旁边打勾。哦，那打勾的话，它会跳这一个，直接按 Add Feature 就好了。哦，直接按 Add Feature， 然后再继续按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到 Install。哦，到这边，哦，到 Install。这是最省力的 Web Server 安装法，有没有？完全都不用，完全都不用在乎其他的设定。哦，当然也可以用更方便的，就是用 Commit， 但是用 Commit 可能大家会疯掉。哦，这个安装应该不会太久了，除非你的 VM 的 Type 选的太小。哦，像如果你选 A 0的话，那可能真的就要考验你的耐心。哦，所以为什么刚才建议大家选 D 2或 D 3？这个大概几分钟就完成了。那刚刚有提到网络安全群组，网络安全群组其实它管的就是你的 VM 的流量流入流出的限制，流入流出的限制。那它可以在上面设 ACL， 它有开 PO 和关 PO 的，关 PO 的设定，你可以只允许特定的 PO 过去。那刚刚我也有说了，你用 Command Line， 它预设不会有 NSG， 不会有那个网络安全群组。这也代表是说任何 PO 都可以进去，任何 PO 都可以进去，如果说你的 VM 里面的那个 Windows 防火墙没有关好的话，那就真的进来了，那就真的进来了。好，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那你可以试一下，你用你的虚拟机的 IP。你虚拟机的 IP 在这边可以查得到，在这边可以查得到，然后你可以 copy 一下，copy 一下，然后试，然后你就会发现无法显示网页，然后你会想说，你把它整笑，这是因为。你从 GUI 这个界面所建议的 VM， 它是有 NSG 的， 你从这边建的它是有 NSG 的，所以你要把相关的 port 打开，然后怎么开，请选择网络界面，网络界面，然后把网络界面这个打开，把这个视窗打开，然后这边有一个网络安全群组，网络界面里面这里有一个网络安全群组，一样把它打开，你就会看到有一输入零输出，不过这不用理它，选择输入安全性，输入安全性规则，然后打开你就会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字叫做 RDP， 这也是为什么你的远端桌面可以进得来的原因，那预设就可以开好3389，所以如果说你管理的差不多了，那你不想要让人家透过远端桌面进来的话，把这删掉，把这个破删掉就可以了，因为事后还可以建回来，事后是可以建回来的。好，那现在我们再把 HTTP 加进来，点一下这边的新增，点一下这边的新增，那新增里面也看到好几个选项，一个是名称，那我们就打 HTTP， 名称，然后优先顺序，这边的优先顺序，你要注意一下，那是数字越低，优先顺序越高，所以如果你要让它比较早被评估的话，你就设的比1000还少就对了，比1000还低就对了，当然你要用它的预设值，其实也无妨，这也无妨，当然如果在复杂的防火墙里面，这个相对等的关系就要很注意。然后来源，来源可以是哪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位置，或者是特定网段，或者是特定网段，或者是那算标记是什么东西，标记是三种类型，三种类型，一种是来自于 internet 的网址，internet 的 IP 都可以，如果说你标记设 internet 的话，表示从外面流进来的都可以进来，都可以进来。然后虚拟网路，如果你设成 virtual network 的话，就只有 Azure 自己虚拟网路可以进来，自己虚拟网路的 ID 可以进来，如果说你是别的地方的虚拟网路的话，那你就要走 VPN， 你要走 VPN， 你不可以跨到 internet 再进来，那不行，那不行，你一定要走 VPN。然后第三种Azure Load Balance， 现在 Azure 里面它的 Load Balance 有两种，一种是对外的，就是 Internet 进来的那个地方，有一个 Load Balance， 然后你里面你也可以设 Load Balance， 你的虚拟网路里面也可以设 Load Balance， 那个叫 Internal 的 Load Balance， 那 Azure Load Balance 是对外的那一种，是对外的那一种，所以如果说你的流量是会经由Azure Load Balance 进来的，你只允许这一种 IP 的话，那你就要设成 Azure Load Balance。那目前不需要做什么限制，所以就要任何就好。好，再来通讯协定一样 ，TCP 或 UDP 或是任何，这个比较没什么。那我们就选 TCP 就好了，因为现在好像没有人用 UDP。OK， 我先倒回去。你到这个画面了吗？网络安全性群组，还是你还在网络界面？如果你找不到网络界面，有可能你的 VM 建成传统模式。传统模式是没有网络界面这个东西的。那如果你是传统模式的话，那做法就不一样。你开 import 的做法就会不一样。网络安全性群组的设定里面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输入安全性规则。好，再回到这边来。 好，来源通讯库范围，哦，你希望 Client 要用什么 Port 连你？哦，如果不用限制就打星号，哦，不用限制打星号。然后目的地，哦，这里的目的地指的是你的 VM， 哦，指的是你的 VM， 哦，指的是你的 VM， 所以你的 VM， 或者是你的特别的一个网段，哦，或者是特别的一个网段，哦，或者是说。和刚刚一样的，哦，和刚刚一样的情况，你的目的地是要往 Internet 走呢，还是要往你的虚拟网路走，还是要往 Azure Load Balance 走？好，那当然现在也是先选任何就好。好，哦，然后目的地，好，哦，目的地一定是破80，对啊，一定是破80。哦，最后动作允许，哦，拒绝就没用了，对啊，所以要用允许啊。哦，这个规则建立的速度不会太，时间不会太久，哦，蛮快的。好，哦，当你建立完成之后，这个 table 应该就可以看到两条，哦，就可以看到两条，哦，两个出来了，哦，两个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这边，再重跑一次，理论上应该就可以了。哦，如果说你这么做还是不行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看一下你的有没有那个你的 IIS 有没有成功的启动，或者是说你的 Windows 防火墙这边有被挡。哦，因为网安群组它只负责网路端的，哦，它只负责网路端的控制而已。如果说你主机端没开的话，它也是进不去。哦，所以主机端也要稍微看一下。哦，看起来应该是有开的。破80，好 ，OK 了。哦，当你看到这个画面，就表示你的 HTTP 通了。
刚刚 IIS 要从哪边建？刚没有 follow 到。
OK， 就从伺服器总管。哦，伺服器总管右边不是有一个 manage 吗
？Server manage。
对啊，在右边这个地方，哦，会有一个 manage。
Add
roles and features。
Add roles and features。
Yeah。然后一直按 next 到 select server roles 这个画面。
Server roles。
哦，然后把你的清单卷下去。哦，然后在 web server 旁边的那个打勾把它勾起来。这个把它打勾起来，然后他应该会问你要不要加额外的 feature， 就直接加进去就好。好，然后
我一直找不到那个群组，奇怪，哎，加进去，我看一下，你到公用 IP 的，你要去网络点，对，然后网络点把那个所有申请打开，然后这边有一个网络，在这边打开，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难免会有跑错门的时候，
哦，这个时候就要有点耐心去找一下。好，那现在，哎，嗯。
Thank you.
我们要做到这里哦。
应该蛮，我刚刚看了有几个同学已经到那个了。嗯，那你抓架。哦，应该跑到这里，跑到这个地方。好，网络已经通了哦，网络已经通了。那现在就要进行我们的第二个步骤。哦，还有人没做到这里的吗？主要刚刚有一点迷路的，哦，有一些迷路的学员之外，哦，因为资源很多，有时候你可能会迷路。哦，比如说点到公开 IP。哦，公开 IP 那边是没有安全性规则的，哦，是没有网络安全群组的。那如果你说你点到别的地方的话，那最快的方法就是把视窗关掉，视窗关掉，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再重来一次。哦，但是一定要换不一样的路。好，哦，刚刚有说嘛，哦，现在用 IP 没塞啦。哦，你用 IP 的话。啊，你要怎么跟你的客户讲？哦，你要跟客户说你的 IP 是20.23.11.11.11嘛？那听起来怪怪的。对，所以你一定要给他一个 domain name。哦，你要给他 domain name 的方式。哦，这边有一个 IP 位置嘛？哦，这个就是公用 IP 位置。哦，这本身也是一个 resource。哦，它本身也是一个 resource。一台虚拟机可以没有公用 IP。哦，它可以没有公用 IP， 但是如果它没有公用 IP 的话。你要连到这一台虚拟机，你就要另外想办法。哦，比如说你设另外一台有公开 IP 的，然后透过那一台连进去。哦，把公开 IP 位置点开来，哦，点开来。哦，一样在设定里面的主态，你就会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字，叫做 DNS。好，把。设定的那个主态那边，把它点开。哦，这边就有一个 DNS 啊，然后你就会看到是空白的。哦，空白的意思就是这个 IP 上面没有任何 domain name。哦，没有任何 domain name， 所以你在这边就可以加。哦，就可以加。
好，那。这个地方的是区域唯一性，哦，所以你只要在这个区域里面没有跟其他人冲到都可以用，哦，比如在东亚，你的名称在东亚里面只有你一个人用的时候，那就没问题。哦，那这个和以前不一样嘛，以前 cloud service 是全球唯一啊，对不对？而这边是区域唯一，哦，这边是区域唯一。好，设完之后按储存。哦，当它储存完毕之后，这个 DNS 就可以用了。哦，但是不要傻傻只打前面那一串。哦，前面那一串是你自己取的，但是不要忘了后面还有一串。哦，后面还有一串。好。哦，像我取的是 azure.dbcamp/win.location.点 cloud app 点 azure 点 com， 有没有觉得打得很累？哦，他的名字变得就是，哦，前面这一段，哦，前面这一段是你取的名字，哦，然后后面那一段是 azure 附加的，哦，附加的，嗯，
请问一下，他支援那个 SSL 吗？
SSL 只要你有开，你要开 SSL 的 POS 是3，然后你要有那个凭证就可以。
凭证不能用共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地区的。
Cloud Service Web App 的话它有了 ，Web App 它有，但是 VA 你要自己处理。
如果是这个 domain 这样不行。
我可以试试看。
升级一个 CA 蛮贵的。
我印象中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是 domain name 而已，它并不会管你的 HTTP 还是 HTTPS 啊。重点是你的 IIS 里面有没有吃凭证。对，如果你的 IIS 里面有吃凭证的话，那这个就可以用。哦，它不会， 它不是限制你说你一定要 HTTP 啦，因为它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它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那你有没有 SSL 是你的那一台 Web Server？ 哦，你 VM 里面那台 Web Server， 如果里面有凭证的话，有凭证，然后又有开 Port 443，哦，就是网安群组那边的443的 Port 打开，那就可以。好，经过那一番设定，你现在用 domain name 应该也看得到这个画面，哦，那就没有问题。哦，你 domain name 就起来了。哦，那当然你会觉得说这个 domain name 是太长，哦，那也没关系，你可以去申请，你可以去买一个 domain name， 哦，买一个你自己的 domain name， 然后用 C name 对应过来就好。哦，而且它也有公开 IP 啊，你用 IP， 你用 A 记录也可以对应过来。好，接下来哦，这个是 DNS 的设法。哦，第三个练习哦是新增虚拟硬碟的作业。那这个作业原本在写 Minimal 的时候是用 Linux Base， 哦，是用 Linux Base， 哦，所以我现在的动作是用以 Windows 来做，哦，以 Windows 来做。我们再回到这边。哦，虚拟机器这里，哦，它的设定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设，哦，连重设密码都可以。哦，这个在以前是，哦，我们在如果你有听过以前 A 九的场子的话，我都会跟你讲，如果你忘记密码就死定了。对，但是现在不用，现在它里面有重设密码的功能，哦，你可以直接重设，不用再删掉 Cloud Service。好，选择磁碟这边，哦，磁碟。发生什么事了？哦，磁碟这边，哦，磁碟这里有两个项，一个是连接新项目，一个是连接现有项目。简单来讲，就是你要开一个新的磁碟呢，还是要连接现有的磁碟？哦，当然你现在可能没有现有的磁碟了。哦，如果说你有一个现有的 VHD 的话，哦，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连接。哦，但是前提是你的那个 VHD 一定要在 storage 里面。哦，一定要放在 storage 里面，它才找到。好，哦，所以你可以先按一下连接新磁碟，哦，连接新磁碟。然后这里它名称都帮你产生好了。当然有一些人像我这种的就很那个，就很回顾的，就是不喜欢看那个名称，喜欢自己取一个新的名称的。哦，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改，哦，这个名称可以改。好，类型。哦，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标准，另外一个是高阶。哦，另外一个是高阶，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哦，标准是传统的 SATA， 标准的 storage， 它里面的磁碟机是 SATA MD。那高阶它的磁碟机就是 SSD。哦，有用过 SSD 的应该都知道这两个差异性。哦，尤其是如果你是 developer 的话，哦，你在开 VS 的时候，那个爽度就差很多了。哦，但是爽度差很多，价钱也差很多，对啊。好，哦，那当然，你一开始在建立的那个虚拟机，那个储存区它是标准的，所以你没有办法选择高阶，而且高阶的话，目前是有区域限制，哦，目前有区域限制。那它东亚目前还不行，但是如果是在美西、美东那边就可以了。哦，美西、美东，或者是新加坡好像也可以的，哦，新加坡好像也可以的。哦，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高阶的话，哦，真的要高阶的话，它的价格比较贵一点，哦，比较贵一点，但是它可以帮你换的比较多的 IOPS， 哦，它 IOPS 最大可以到6万，哦，6万 IOPS， 那标准的话最大只到500，会差很多，哦，差很多，哦，但是现在大家不需要玩那么高了，哦，玩那么高，好，大小，哦，大小。它预设是1023，哦，但是不要傻傻真的设1023，哦，现在 内部做用个十 GB 就差不多了，哦，不要用到1023，哦，然后这边刚刚是因为有选到 SSD， 所以它跳开了，哦，你可以把它设回来，好，哦，把它设回来。 那最后的这个主机快取，哦，这个会跟你的一些 performance 有点关系。主机快取如果是5的话，就是所有的资料的 I/O 都是直接写到 storage 去，哦，不会有资料的遗失问题，哦，但是 performance 会比较低一点点，哦，比较低一点点，哦，即便它是在同一个区域，还是会有一点点慢，还是会有一点慢，哦，那如果说你希望它的读取速度快一点的话，你可以选微读，哦，就是资料写进去的时候还是回写到storage， 但是读的时候会在你的 logbook 放一个 cache，哦，放一份 cache， 所以你读的时候会比较快。哦，那它的另外一个模式读取写入就是读也快取，写也快取，哦，读快取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吧，哦，但是写入快取就很有问题，哦，为什么？因为云端不管是云端服务或是你在你自己的机房里面，瞬断还是可能发生的嘛，对啊，瞬断或者是你资料储存的过程之中突然给你宕机，对，突然给你宕机。那如果你用写入快取的话，你的资料就放在 cache 区就没有写进去啊，哦，没有写进去就是资料就会掉，哦，资料就会掉，哦，所以你要自己去思考一下，你是不是需要主机快取，哦，你是不是需要？那这边的话就看你资料 I/O 的策略来决定。那现在的话就预设值就好了。哦，用5就可以了。好，那现在它会进行，哦，把你的磁碟挂到你的虚拟机上面，哦，把磁碟挂在虚拟机上面，这个大概也是几分钟而已啦，哦，好好的，哦，半分钟都不到，哦，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再回到你的虚拟机，闲置太久，你先断掉，重连。哦，如果你刚刚有设 domain name 的话，你再重新连接虚拟机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 domain name 去连。168.63.21.16，那没有把网安全都拿掉。对啊，在，我突然连不到。好，回来这里。哦，回来这里之后，在你的 tools 这个地方找到 computer management， 哦，电脑管理，哦，电脑管理，然后把它打开。哦，打开之后再去选择，哦，磁碟管理，哦，磁碟管理，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哦，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它知道有一个新的磁碟挂进来。哦，现在直接挂进来的，然后你直接点 OK 就行了，哦，直接点 OK， 然后把它加进来，哦，这个时候你就会在下面这个地方，哦，看到一个未配置，哦，未配置的磁碟，哦，在上面点右键，然后选择新增简单磁碟区，哦，基本上只要全部按下一步就可以了，哦，这是最简单的 NIS。哦，全部下一步完成之后，你看到 healthy 就表示它可以用。哦，这个就是新的，哦，新挂入的那一颗磁碟，哦 F 槽，哦，这个就是新挂入的，然后这个是 10GB 嘛。哦，顺便再提醒一下，你们真的在使用 VM 的时候，这个低槽。哦，这个低槽， 不可以放任何东西。其实不是不可以放啊，就是你要放的是那种 buffer 型的，哦，暂存型的那种资料。哦，如果你放要存的资料，我可以跟你保证，当它某一天突然宕机，然后 Azure 把它移转到另外一台 server 的时候，原来的低槽就不见了。哦，原来低槽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地方不可以拿来存资料，我不可以拿来存资料。你要存资料的话，你就像刚刚做的这一个，哦，你挂一个新的磁碟进去，哦，你挂一个新的磁碟进去，哦，挂一颗新的磁碟，然后再把你的资料存到这一个磁碟上去，这样子就万无一失了，哦，这样子就万无一失了。那顺便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在 storage 里面有一个服务叫做档案共享服务，storage 里面，好，现在实验有没有还没有挂完？有没有没有成功的？嗯？
感觉上它可能是 cache 乱掉，
好了，
哦，它可能是 cache 乱掉，有时候会这样。
对啊，然后你再重新弄一次，
对，然后把那些视窗都关掉。
好，好，哦，如果大家都已经做到那边的话啊，再来。你们一定会有一个 storage， 哦，你们一定都会有一个 storage 账号。那你可以在你旁边的这个，哦，这个地方找到你的储存账户，哦，储存账户不要选传统的，传统是没东西的，哦，如果你是用资源管理员模式做的话，就是我们一开始做的那个模式的话，哦，你要选的是储存体账户，哦，然后找到你的账户。应该你们只有一个才对，所以应该不会选错。哦，这里面有好几种嘛，一个 blob， 然后有 table， 有 cube， 然后里面有一个档案，哦，里面有一个档案，把它打开来。哦，然后 fileshare 里面他说找不到任何动用，直接点下去，哦，点下去，然后在档案共用这边。这个加号这个按下去，哦，然后给他一个名称，哦，给他一个名称，然后给他一个配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 share 最大可以到5 T， 好，哦，可以到5 TB 一个 share， 好，哦，一个 share。那这边的话它是5 GB， 好，哦，5 GB， 那没差，哦，你就依照它的 default 就好。好， 然后建立这个 share， 我建立这个 share。我、哦、还跟得上，有没有跟得上？来，我再跑一次，我再跑一次。好，你现在已经进来这了，有没有进来这里了？这个你们自己的 storage， 好、哦，自己的 storage 哦。
从哪边进去？这从哪边进来？
你们里面应该有这个吧？浏览，把它展开来。好、哦，展开来，然后里面有一大堆嘛。
对。
然后找到储存体账户。哦，储存体账户，然后
传统
没有传统，没有传统。哦，因为如果你进传统的话，应该是空的。哦，在这里面，你们应该会只有一个才对，一个就把它打开。哦，打开之后里面有好几个吧？哦，里面有好几个。选择档案。哦，中间的这一个档案。哦，打开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那个 file share 是空的，哦，是空的，然后就直接点下去，就直接点下去就好。哦，点下去之后，再按下上面这个加档案共用，哦，加档案共用，然后就看到名称和那个容量。我看容量的话，哦，最大应该是5 T， 哦，最大5 T， 那现在你就5 GB 就好，没差了，哦，没差。好，哦，然后你的名称，哦，这边的名称原则上，哦，原则上是尽量用那个网路方里的那种方式，哦，网路方里的那一种 share 的名称的方式。好，哦，那像我这边就直接打一个 shares。我打一个 shares， 好，好，那储存之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新的共用，哦，新的共用，哦，那这个共用里面，哦，这个共用里面其实有很，还有额外的东西可以设定，不过今天不讲，哦，今天不讲那些东西。好，共用架设起来之后，哦，共用架设起来之后，哦，把这些都关掉，哦，先把你的共用的名称记下来。我把你共用的那个名称记下来，好，然后再到所有设定这个地方，打开你的存取金钥，好，打开你的存取金钥，这一个画面放着，哦，这一个画面放着，好，你要先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一个名称 copy 起来，好，把这个名称复制起来。然后回到你的虚拟机这个地方。好，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想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就是建立连线磁碟机。哦，连线磁碟机。哦 ，Map Network Device。好，一样，就像网方一样。哦，就像网方一样，两条斜线，然后把你刚刚的名字贴上去。不过不是这样就算了。哦，还有接下来的动作，点 file， 哦，点 file， 然后点 call， 点 windows， 点 net， 哦，点 file， 点 call， 点 windows， 点 net 是这一个 file share 的 endpoint 的位置，哦 ，endpoint 的位置。那前面的话，前面那个就是你的 storage account， 哦 ，storage account 的名称。好，然后再斜线后面就是跟你刚刚建立的那个 share 的名称。哦，这个就是你刚刚建立的那个 share 的名称。好，然后按 finish， 他会问你账密，那你跟我说账密在哪里？哦，账号就是你的 storage account 的 name。哦，你的储存账号的名称就是你的账号。那密码在哪里？密码在这里。哦，密码在这里，用复制的就好，不 不要去记，哦，因为你这个背不起来的啦，哦，我保证你背不起来，哦，所以只要复全选复制就好，哦，只要复制就好。那至于你要用哪一个 key 都 OK， 哦，就哪一种 key 都 OK， 好，然后再回来，把密码贴上去，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 Z 槽。这个历槽就是你可以拿来存资料的地方，哦，它的用意和新增磁碟机是一样的，哦，是一样的，但是这样子的做法会让你在 VM 之间交换资料会更方便，哦，会更方便，而且它一个 share 就是 5T，哦，一个 share 最大是 5T， 所以你可以自由的调整，哦，也不用怕你的资料量很大，哦，而且在 local在 local 里面交换资料，所以速度很快。哦，你也不用担心说你建了一个新的磁碟，然后你把资料放进去，那别的 VM 要怎么办？那别的 VM 要怎么办？就那个解开再绑吗？哦，这样其实很麻烦。哦，所以如果你有这种多 VM 资料交换的需求的话，你可以用 Flash。哦，你可以用 Flash， 而且这个服务已经 GA 了。哦，这个服务已经是正式的版本，哦，所以不用担心说它会怎样，哦，它也是有 SLA 的保障，哦，那它的最大缺点应该就是那个，如果开发人员要在外面去存取它的档案的话，它只能走 API，哦，它只能走 API 或是走 Kamelai 的方式去拉，哦，它不像 Blob 一样， Blob 它有一个独立的 UIL， 所以它比较方便，但是 Fire 的话你一定要透过 API 去拉，哦，所以你要用哪一种是看你实际上的那个需要，对，倒不是说一定要用 Blob 或是一定要用 Fat， 没有这回事，哦，一定要看你自己的需要。好，嗯，
Folder 的字串是你取的那个 share 的名称。
好，你说的是这个吗？你说是两条线后面这个吗？
对，
哦，首先是你的储存账户名称，哦，首先是你的储存账户名称，哦，储存账户名称，然后点 file， 点 core， 点 windows， 点 net， 哦，字串有点长了。哦，字串有一点长，哦，然后再斜线，后面就跟着你的 share 的那个名称，哦，跟你的 share 的名称。
Fire 里面没有加号给
他。Fire 里面没有加号，你说的意思是这边吗？
对。
档案
在这里。
然后 Fire share。
这边没法新增。
你没有这个吗？
没有。你是在这个画面呢，还是在这个画面？
左边的。
这个可以按呢，啊？
没有，前面无法载入，它显示无法载入。
无法载入。对。无法载入，我个人是建议你 replay 重新 F 下去，大家重连看看，因为有时候人太多就会有这个问题。哦，现场人太多，可能就有这个问题。
哦，通常，哦，如果我要避免这件事情的话，哦，唯一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手机，然后开4G 网路，哦，自己用自己的，哦，这样子网路的问题可以降到最低。
对，但如果像这一种大课程的大家都在用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出现。
嗨。
金钥的话，在所有设定这个地方，对，所有设定，然后里面有一个存取金钥，哦，在里面就有了。
好，这是NAB 的第三件事情，哦，建立磁碟，哦，额外同厂加印，哦，同厂加印 ，Fire Share。 哦，因为用久你会觉得这个比较方便。哦，如果用久你会觉得这个比较方便。那个发那个磁碟挂磁碟反而是你要做 local 的 IO 比较方便。哦 ，local 的 IO， 但如果是档案共享的话，用这个比较方便。哦，那如果你是用 Linux 的话，哦，这个 Minimal 里面就已经有写了很多东西了。哦，你可以自己去踹一踹，哦，自己踹一踹。
这边 Linux 的 VM 都是草莓来
的。对。对。那你希望它有 GUI 吗？
有
应该一开始都是 Kotlin 来的，应该都是 Kotlin 来的。你可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市集找找看，哦，市集里面有没有那个有装 X Window 的版本，哦，或者是有 GUI 界面的版本。好，第四个步骤，哦，第四个练习，哦，这个练习我就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好了，哦，因为像我们刚刚做了这么多事情，哦，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会发现好像很累。好像很累，因为像我们一开始建的时候就一大堆东西要设的，啊，像虚拟网路啦、storage 啦、网卡啦、IP 啊、网安群组啊，很多东西很累。尤其是如果你要再安装一些 resource 的话，哦，比如说你要部署一个你公司里面的某个 app， 哦，某个 app 可能是 web 啦，哦，或者是 service， 哦，那你可能还要跑进去，哦，跑进去再用。哦，这样子你的工作实在太多了，哦，所以为了要减轻这方面的负担，哦，我要在 Infra V2 里面加了一个叫做资源范本，哦，资源范本这一个功能，哦，那资源范本它是一个很大的 JSON，哦，很大的 JSON 档案，哦，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摄取一下Azure QStar Template，哦，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 sample，哦，从入门的到高阶的都有，哦，你入门的就是建一个 storage， 建一个 VM， 建一个 web app 这一种，那高阶的是你可以用一个 template 去部署有 load balance，哦，两台以上的 VM， 四台以上的 VM。哦，甚至于说里面你要放 SQL Server， 你要放 SharePoint， 你要直接放 IS， 都可以一次搞定。哦，都可以一次搞定。哦，像这里面的话，哦，像这个301的这种就是比较复杂。哦，一次可以部署很多东西。哦，然后你去看里面的 Azure Deploy JSON， 就会看到傻眼，怎么那么多东西啊？没有东西很多，对不对？哦，但是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就是按下这一个，哦，他都已经帮你做好了，哦，他会帮你带到你的账户。哦，那你只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做编辑参数这个动作就好。哦，编辑参数这个动作，它会预留一些样板参数进去。比如说，你要建立哪一种类型的 VM， 你要建立几台 VM， 你要开哪一个 port， 哦，你的 username 和 password 要是什么？哦，这些全部都是范本参数。哦，这是范本参数，你只要负责设定好这一些范本参数。好，然后直接提交出去，那一些资源就会全部都帮你 build 好，哦，会全部都帮你 build 好，哦，所以这个蛮适用于有规模的，哦，有规模的 Azure Resource 的 deploy。 那这一个练习，哦，这一个练习主要是要让大家体验一下你要用资源群组范本，哦，去 build 一个 WordPress 的 VM，哦 ，WordPress 的 VM， 那同样的道理啊，哦，同样的道理，哦，我们可以在这个 QStar Template 里面找到那一个 WordPress 的， 哦，就这一个 Workplace Single VM， 好、哦、Single VM， 好、哦，我用的是这一个，我用的是这一个 Workplace 的 Single VM 的版本，哦，一样子一样，你按下 Deploy to Agent， 哦，按下 Deploy to Agent， 然后按下去之后，就像刚刚我说的一样，你只要把参数部分填完就行。哦，你只要把参数填完就可以了。哦，把这一个参数部分，哦，把这参数部分都填完就可以了。哦，这边填完之后，可能你可能会需要改你的订阅账户，但是因为你们只有一个，所以这个可以不用改。然后资源群组也是一样，你一定要有一个资源群组。哦，你一定要有一个资源群组。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新建，或者是选取一个现有。好，那法律条款这个没什么了，直接按 OK 就可以了。哦，因为你不 OK 也不行。好，然后再按建立。哦，当它完成之后，你的 WordPress 的 V 页就出来了。哦，什么东西都不要，什么东西都不用动。哦，该有的东西全部都出来了。哦，包括 Apache， 哦，包括 MySQL 的 database 都出来了。好、哦，那这个 manual 里面使用的是用指令的方式，哦，使用的是用指令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觉得在 GUI 按很不合胃口的话，哦，你可以使用 command line 的方式，哦 ，command line 的方式和 GUI 的方式大同小异了，哦，大同小异，你还是要给它一个 group 的名称，还有你的 VM 的名称，好、哦，唯一的不同应该是这个参数了，哦，应该是这个参数。哦、如果你想要在 command line 里面直接给参数的话，你要用那个 template parameter，、哦、直接给，不然的话，它会一个一个问你，哦，它会一个一个问你，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了，哦，它会一个一个问你这个参数应该要给什么值，哦，它会一个一个问你，但是唯一的差别就是你在 command line 里面，你碰到像 location 这一种参数的话，哦，你碰到像 location 这种参数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打。哦、你可能会碰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要解也不难啊，哦、也不难，就是你把 Azure deploy 点 JSON， 就是它的原本的 JSON 档打开，哦，这个就是你可以输入的，哦，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值，哦，你它允许的值是哪一些，哦，只要这样就可以。好，目前做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没有没有的话，我都突然就结束了。好，好、哦，希望大家有真的有那个啦，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要动手玩过，你就会知道，哦，它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好，我们这堂哎。
HTTP 是两条斜线、啊、那个所以就像你连那个官方一样，对，那后面这一个是你取的那个共享的名字，
对，所以要记。
请问那个 GitHub 里面的东西会不会有安全疑虑？因为你点下去就直接漏到你的环境里面开始执行。
GitHub 里面的东西不会，对，不会，
因为它里面如果你觉得有安全。你可以把 JSON 档打开然后去看，比如说有可能是有一个外面的那个 image 进来、哦、有可能会这样子，但是官方的比较没有问题啊、哦、官方的比较没有问题、哦、那一个 Azure QStar 的 template 那个是官方在维护的、哦、所以那个那一边比较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因为它这个 deploy to Azure 是开放功能哦、有一些比如你做了一个很棒的 app， 你想要让人家放到 Azure 上去看那个效果的话，你也可以在你的 GitHub 上放 deploy to Azure， 对，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哦、这种非官方的 GitHub 可能要注意一下。好，好，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课就到这里咯、哦、谢谢大家